奉主耶稣圣名正道，我们在座的各位长辈及线上的我们各位同龄长辈、慕道朋友、乡亲朋友，大家平安，大家晚安。很高兴奉总会差派来到东园教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信仰的道理。小弟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信仰是一种思想，是一种力量。那是以前我们当学生时候读三民主义有读到的。有了信仰，你就会有思想，那你就会有力量。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谈政治上的信仰，我们是谈宗教信仰，宗教的信仰。一个宗教信仰要告诉我们，解决我们人生三个难题，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要解决。第一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各个国家民族有不同的传说，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宗教信仰要告诉我们这个答案。第二个问题，人在世界上要做什么？我们当然一般人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追求的目标，不过人生最多也是八九十，顶多比较健康的到一百，时间到我们就会离开了。在世界上到底又得到什么好处呢？就算我们得到了许多好处，这眼睛一闭上就离开了，这些名声啊，这些财富也都是虚空一场。所以人生到底要做什么呢？这个宗教信仰要给我们带个答肯定的答案。第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完成之后，我们要去哪里？这是宗教信仰要给我们解决的人生的三个，也算是很难的问题。各个宗教都有不同的答案。基督教，我们真耶稣教会本着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神默示给我们世人的话，他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圣经记得很清楚，人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并且造完之后在鼻孔里吹了一口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是神赐给我们灵魂，神创造我们的肉体。第二个问题，人在世界上要做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人在世界上要寻求神，要来找到那个创造我们的神，然后呢要来敬拜他，听他的话，这样就可以蒙神喜悦。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人这个在世上的日子完成之后要去哪里呢？圣经说，我们肉体会归尘土，我们灵仍然归回四灵的神那边。所以当我们的肉体归土之后，我们的灵魂是不会死的，灵魂就要回到天上去面对神。回到天上去面对神，请问我们是很安心很快乐的去面对他，还是带着恐惧的心情回去跟他见面？假如我们在世界上有听他的话，遵守他的道理，那么回去见神的时候我们就很放心。假如没有呢？假如我们在世界上是作奸犯科，又不奉公守法，我们做一些违背良心道德的事情，回到神那边呢，会非常的惶恐。这是神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这人生三个 问题我们要去思考的。小弟今天跟大家分享真正的信仰跟我们一般我们民间的信仰，你所崇拜的，你现在所敬拜的，你现在的信仰方式到底是如何呢？你现在的信仰是迷信，还是你是真正的信仰，宗教信仰？那我们从四个方向来探讨。第一个，敬拜的对象是谁？敬拜的对象是谁？真正的信仰要敬拜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请看圣经，请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25节，罗马书第一章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这里圣经说，有一些人不认识神，他们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他们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受造之物。我们仔细的思考一下，我们台湾民间信仰，我们所敬拜的所谓的一些神明，都是受造之物。我们台湾民间信仰敬拜的一些人物，人是神创造的，圣经说的。那我们在古代又有封神榜，我们东方人的信仰很多又牵扯到这个一些地方的一些知名的人物或是历史上的人物。那小弟目前是注目北港教会，北港教会有很出名的朝天宫，那间庙是香火鼎盛，在台湾也是很出名的，敬拜侍奉妈祖。那妈祖在历史上是有这个人物，妈祖她的名字叫做林默娘，她是北宋时期的人，她的故乡在湄洲，湄洲岛，她的父亲也是当时朝廷啊，国家里面一个算是海巡的官员，所以历史上真的是有这个人物，只不过他的表现，他的品德非常让我们敬仰，所以在他所谓的羽化成仙之后，我们就把他封为神。哇，这个妈祖娘娘、妈祖婆，她要保佑我们，所以我们就敬拜侍奉的妈祖，她是历史上一位人物。最近呢，这个在全世界各地火红的有一个游戏叫做《悟空》，黑神话《悟空》，那是《西游记》里面的，很多外国人因为这个游戏来看《西游记》，《西游记》里面也是，这个作家吴承恩他所写的，他用他的想象力写了一本小说《西游记》，里面的人物呢，有的也变成神明，我们在敬拜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敬拜的人名，这个神明他是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事实上历史上出现的人物，很多很多的传说。有时候我们会拜矿物啊，像台湾会拜石头公，石头很大，在路边，我们觉得这很壮观，就有人把用红布条把它围起来，就在那边上香敬拜了，这是矿物啊，石头公。我们想象一下，同样的石头，它如果在山上，对我们的行车造成疑虑，对我们的行车造成威胁，请问我们会去拜这个石头公吗？不会，我们一定会派这个工程车把它处理掉，可能叫国军的爆破大队， 炸药把它炸一炸。假如他是摇摇欲坠的话，又不甚坚固，他在路边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安全，他就会变成有机会变成石头公。假如他危及到我们的安全，那这个石头的命运就是被我们处理掉。是啊，所以我们敬拜石头是正确吗？其实要思考一下。有时候我们也拜植物，这个树长得非常的茂密，它是千年的古木，就变成树，大榕公、大树公、树神。有时候我们拜动物，像我们北海那边有十八王公，其中一位就是一只狗，对不对？那在印度拜牛，有些国家拜蛇，那我们有一些原住民的传统里面，也有拜蛇、百步蛇的吉祥物，还是神、保护神、守护神，这些是动物。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人物、是矿物、是植物、是动物，这些都是受造之物，是神创造的。其实这些我们敬拜这些对象不是正确。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敬拜谁？我们要敬拜那造物的主。所以圣经这一节有两个名词，一个是受造之物，一个是造物的主。我们要反省，要思考一下，我们现在所敬拜的对象是谁？请问你现在是拜谁？你现在是拜谁？你现在如果是在拜所谓的神明，这位神明他是什么时候、什么时代人物？你知道他的来历吗？那假设他是历史上的一位人物，后来被封成神而已。那在他更早之前，是不是有比他也是更厉害的呢？那怎么没有拜到在他更早之前那一位呢？他也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拜这些受造之物其实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拜那造物的主。圣经上有一段经文在描写我们一般世上的人所敬拜的，称为偶像，圣经称作偶像。我们来看诗篇115篇，诗篇115篇，我们请看第四节。诗篇115篇第四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这是圣经在提醒我们人类的一个迷思。我们所敬拜的所谓的神明，他是人雕刻出来的、塑造出来的，我们还敬拜他。我们每年农历的三月很出名的妈祖绕境，妈祖绕境不管是从镇南宫走到新港，还是从白沙屯走到北港，都是有人要去抬妈祖才能绕境。假如抬着人手酸了、脚酸了、休息了，那妈祖他出巡的 路径就 到、那个地方为止。所以真正的神他出巡其实不需要人我们去服务，不需要。圣经说神是灵充满宇宙，所以他可以随时就凭着自己的旨意来行，随时随地的巡行遍地，并不需要人来抬他，他才可以出巡。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观念。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呢？你有真正的信仰吗？你现在敬拜的，假如是小弟刚刚以上所谈的，那你必须再思考一下。好，真正的信仰，我们来谈第二个敬拜的方法。敬拜的方法，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请看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里圣经说啊，敬拜真神的方法很简单，用心灵跟诚实。我们一般民间的信仰，我们 去拜拜啊，大概都会去庙里面一个特定的地点呢。这一家庙啊，哪一间庙比较兴盛，就特地的跑去那边拜。一定要到特定的地方来敬拜那一位神明。最伟大的神，独一的真神，不需要你特定跑去哪里，你在家里也可以敬拜他，用心灵跟诚实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敬拜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真神，我们用很虔诚的心就可以了，随时随地。有时候我们来会堂，大家弟兄姐妹一起聚集，一起来敬拜。有时候因为某种原因，疫情期间我们不方便来会堂，因为政府也规定不行，我们就在家里，在线上，我们自己在家里。像今天因为台风来了，全台湾都是有警，这个台风警报，所以我们执会决议，我们今天就线上布道。一样，我们在家里面敬拜神，一起祷告，神也是会垂听。只要我们有心灵，心灵，我们用我们真实的心灵，没有诡诈，没有欺骗，很单纯的想法来到神面前，来相信他，这样就可以了。心灵和诚实，当然对敬拜神一定要诚实的，因为神他知道我们的内心啊。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办法向神隐瞒任何事情，不可能隐瞒。所以我们想骗神也骗不了，因为神你骗不了他，他知道全部的事情。我们人可以骗人，我们现在有一些诈骗集团去骗人，因为我们人都不知道嘛，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对不对？是神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我们骗不了神的。我们敬拜神就是心灵跟诚实，用诚实的心来敬拜他。那我们一般在民间所敬拜的神明呢，是我们人的想象，并且这些神明啊，我们要去服务啊。所以我们思考一下，圣经也有这么说。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看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里圣经记载有一位为神传福音的人，他叫做保罗。有一天他传福音传到雅典，是希腊那个地方，在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叫做雅略巴谷，那是一个很多的学者在那边论述自己的这个想法的地方。他站在那个地方向当时的人介绍天上这位真神，而且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他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最伟大天上的真神，他不会住在某一间宫、某一间庙，还是某一间会堂里，不会。因为神是个灵，他充满宇宙万有，他随时随地可以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 空间，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不需要为它创盖一间庙宇，让这个神住。二十五节说，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我们一般敬拜神明啊，初一十五了，有的初二十六，某些特定的日子，我们要准备生礼呀，准备这个四果啊，三生四果，这些来敬拜神。啊，其实这些东西拜拜，大部分也是我们自己吃掉嘛。我们所敬拜的神明，他有吃吗？也没有啊。所以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想象，啊，我们对神表示一些诚意，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些生礼，来敬拜他。事实上，神不需要，神不需要吃我们这些东西，啊，天上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并不需要我们用什么生礼来敬拜他，好像缺少什么，神不缺什么，圣经记载啊。神创造宇宙万物，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是他创造的，所以他没有缺嘛。在圣经说，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我们万人，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气息，我们嘴巴里面有一口气，那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正在呼吸享受的空气，圣经说这是神创造的。神如果没有创造空气，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活了，我们就没有空气可以呼吸了，我们的生命就受到威胁。空气也是神创造的，阳光、太阳是神创造的，水也是神创造的，我们生命所需要的重要的资源都是神创造的。这里说神将万物创造赐给万人，地球上的所有资源是神创造的，神赐给我们人类智慧，让我们运用地球上的神创造的这些物质，我们去制作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我们现在所用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神创造地球的资源里面，我们把它运用出来，做成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各样的物品。圣经继续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人，一本就是一个血脉。圣经记载，神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又创造我们的人类的祖先，第一对夫妻亚当夏娃，神创造的，从这对夫妻当中，从他们开始繁衍出我们全世界的人，并且神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跟住在的疆界，所以神定准我们的年限呢，也定准我们住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出生在台湾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出生在非洲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出生在美国呢？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呢？为什么你跟我出生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生活，这是神安排的，也感谢神。这边圣经继续说，我们既是神所生，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我们是神所生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信仰，是神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放一个永恒的观念，所以我们世人有追求永恒的观念。历史上出名的皇帝，这个秦始皇，他想要长生不老，他心里面有一个永恒的观念，他想说如果我可以一直活着当皇帝，都不要死掉，那是最好的。心里面有一个永恒的观念，他希望他的生命不死。但是我们人肉体的生命会死，我们灵魂的生命不会死，所以我们的信仰，你现在敬拜的方法是什么呢？假如你敬拜神明还是要看时间、看地点，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生理，那你不妨可以思考一下， 真正的信仰，其实神叫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就可以了。我们第三来谈信仰的动机。信仰的动机，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请看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真正的信仰敬拜神的动机是神所喜悦的。主耶稣是天上的神，他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传福音。圣经记载有人跟随耶稣啊，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主耶稣会变饼。主耶稣是神，他很厉害啊，所以当初有好多人，成千上万的人来听他讲道理。但是大家来听他讲道理啊，有的人又忘记带便当啊，就主耶稣道理讲完之后啊，时间到了，时间也晚了，要散场了，大家要回去了。但是主耶稣又担心有些人住的路途遥远，在路上啊没有体力，那就不好了。所以他先告诉门徒说啊，来来来，你们要弄给这些来听我讲道理的人吃。可是门徒说没办法啊，这么多人我们去哪里买呢？就算我们这么多钱也找不到那么多店可以买啊。后来有人拿出一点点的饼，五个饼跟两条鱼而已。主耶稣就祷告完祝谢，用五个饼两条鱼分给在场的，男生就有5000个，女生不算，老人小孩也不算，就在场的男生就有5000人，所以这估计大概在场大概10000人以上。那圣经所写给5000人吃饱，其实不止5000，主耶稣用一点点的五个饼两条鱼就给很多人吃饱。所以大家想要看主耶稣变魔术啊，来主耶稣这里，哇，这个我们又不用带饼啊，来听主耶稣讲完故事之后，主耶稣就变饼很多饼给我们吃饱。主耶稣来告诉他们，你们来这边听我讲道理是要我变饼给你们吃吗？不是这样子的，信仰的动机不这样是不正确的。真正信仰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继续看这一章的这个68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信仰的动机啊，假如只是为了短暂今生的好处，那是不正确的。那这边主耶稣有一个门徒，他叫彼得，他说：“我们跟随主耶稣，就是为了永生之道。”因为主耶稣在当时讲了一个很深的道理，那是圣餐礼的道理，好多人都听不懂啊。圣餐礼的道理，假如你来教会也是要认真听才听得懂。如果突然之间你介绍到这个道理，你可能会搞不清楚。那时候有就有一堆人就搞不清楚，哎，主耶稣怎么讲这个道理啊？听不懂啊，很深奥哦。听不懂就离开他了，就离开他了。就不再想听耶稣讲道理，因为听不懂了。那主耶稣就对比较亲近他的12个门徒说：“那你们也要离开我吗？大家都走了，那你们也要走吗？”彼得就跟他说：“主耶稣，我们跟随你是追求永生之道。”所以信仰的动机，真正的信仰是要追求永生。基督教告诉我们，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敬拜耶稣不是指今生的好处而已，我们最大的目的是我们以后的灵魂 要回到神那边去，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国，那是最好的地方。最后我们来谈我们真正的信仰，他的敬拜神的目的跟我们一般的信仰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有时候一般的信仰是所谓的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我们来看圣经有这么一段话，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有些人敬拜神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有些人敬拜神，他的目的是要得力。小弟住在嘉义，在我住的家的前面，住在林森东路，林森东路上面有一间庙，香火鼎盛，叫做文财殿，上面还写财神爷的祖师，就是那边。我们从小就信耶稣，我也没有拜偶像，所以也搞不清楚那间是干嘛的。过年的时候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挤得水泄不通，交通警察都要去那边指挥交通。大家过年就去拜个财神爷，希望今年可以大吉大利，发大财。很多人敬拜神就这样，就希望发财嘛，这神明要保佑我啊，给我出个名牌，让我去签可以中，假如中的话呢，我就来为你盖大庙，我只给你加金身，给你挂金牌。大概三四十年前，台湾风行乐透，这个大乐透，大家乐。那时候有一些所谓的落难神，没有出对名牌，结果我们台湾同胞去找他，找了某个神明出的牌，让他共辜，他就心里面就很不是滋味，就拿斧头去把那个神明给他砍了，把他剁手剁脚剁头，把他丢到水，丢到溪里面。有些比较虔诚的人，比较敬畏鬼神的人，就把这些神明捡回去，搭一间叫做落难神，想起来也是很好笑。第一个，你竟然敢对你敬拜的神没大没小，你竟然敢拿斧头砍你的神。我们信耶稣，我们对神很尊敬，我们对耶稣讲话都不敢太大声，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你还敢拿斧头砍他吗？你的命在他手里，对不对？要搞清楚状况，真神你的命是在他手里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民间信仰说起来也是非常的匪夷所思，你竟然可以对你所敬拜的神明那么不尊敬，他没有给你出好名牌让你共辜，你就要找他算账，把他砍一砍，把他丢到心里面。另一个方面来讲，那位神也太好欺负了吧，那位神有这么好欺负吗？天上的真神，你动得了他一根汗毛吗？不可能。你的命在他手里，你动得了他？不可能。随时随地，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我们的生命都在他的手里，我们不敢对他那么不尊敬的。所以敬拜神的目的，有些人敬拜神是以得利为门路，就是今生短暂的利益而已。但是一个真正信仰，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敬拜神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请看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基督徒的信仰敬拜神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而行，不是为了来得什么利益，得什么好处，不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简单的分享真正的信仰 从你敬拜的对象，你敬拜的对象是谁呢？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还是他是受造之物呢？第二，你现在的信仰，你怎么样去敬拜你的神呢？你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准备这些生理，准备一些三生四果来敬拜他吗？还是你很自由的，只要用心灵跟诚实，随时随地都可以向他来祈求呢？第三，你现在的信仰的动机是什么呢？你现在拜神只是为了今生的好处吗？那今生过了之后呢？今生最多才100多年而已啊，最多最多。那这辈子过后呢？以后怎么办呢？现在你的信仰，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是很敬虔、很虔诚的，希望你的神明带来给你财富吗？还是你敬拜他、尊敬他，你只是为了荣耀他呢？以上四个方向，愿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的信仰。也期待我们在座啊，在座这个还有我们线上的慕道朋友，有机会来教会查考，你可以更加的明白，更加的体会到真正的信仰所带给我们的力量跟价值。